时常有朋友来到田纳西州观光旅游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拜访我们。今天来到电台的是十姐妹，十姐妹是美国宣教士的秘书，所以我想针对这一段做秘书的经验和体会来跟十姐妹做一个访谈。十姐妹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十姐妹，一般中国人是比较少有机会接触到宣教士的，那么您怎么会成为宣教士的秘书的呢？
这完全是个意外。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在一个报章的小小的分类广告里面看到说有一个美籍传道人要征求英文秘书，我就去应征了，然后得到录取。
是的，您为几位宣教士做过秘书？
前后两位，
为他们做秘书大概做了多久？
其实时间不长，前后加起来总共才15个月，但是因为这15个月让我真的是完全的改变，就是从一个非基督徒变为基督徒，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也是一个蒙福的改变。
是的，好不好？请您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做宣教士的这个秘书具体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我在做秘书之前完全不了解，但是去了以后，我想主要的是做一些文字翻译的工作。当时这个在台湾的教会，每一个礼拜出一个篇章，叫做交谊通讯。那这个原稿是英文，我需要把它翻成中文。那此外，我工作的第一位传教士，他还有那个函授课程，一些函授的学生有一些问题，我大部分可以用中文跟他来表达，因为他的中文很好，然后他的回答通常是英文，我就把它再翻成中文，所以函授的课程，还有他还做一些福音广播的工作啊，然后跟教会的社区他有一些合作，那些人当然就是本地人，所以我在居间做一点翻译这样子。
身为秘书，您在宣教士的身边，相信您对宣教士的工作有近距离的观察，对宣教士的认识自然比较深入。如果今天有人问您什么是宣教士，您在台湾看到的宣教士，他们都在做些什么？
我当时的工作环境非常特别，它不是一个办公室，我的工作环境就是那位宣教士的家。就当时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位秘书，他是处理一些事务上的工作。我们的2张办公桌就在他家的大客厅里面，所以我可以非常近距离的观察这位宣教士的为人。他除了是位宣教士，他是位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邻居、社区的工作者、教会的同工，我从各种层面观察他，我发觉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真诚、有爱心、很棒、品格非常棒的人。我想，我是从对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认识，让我对基督教的信仰有了一种好奇。
您为两位宣教士做过秘书，好不好？请您介绍这两位宣教士和他们的家庭。
第一位，他的中文名字叫苏以诺。他当时在台湾担任宣教士，我也知道他们的生活都还蛮清苦的。那我就很讶异说，一个当时我们台湾觉得美国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他们居然愿意到这个相对落后许多的国家来从事服事的工作，那这点真的让我非常感佩。第二位是谢德华弟兄，他那时候很年轻，他真的是只大我5岁，像个大哥哥一样。那他的妻子艾伦姊妹也是对我非常的好，就我自己本身没有姐姐，虽然有哥哥，但是他们都有的在国外干嘛，不在身边。我觉得他们真的对我几乎比自己的亲生的哥哥还要来的关心，很多小地方只要我讲了，他们就说好像不知不觉就来帮助我。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对他们两个人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跟照顾，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这样子。
好不好？请您介绍您认识的这两位宣教士，您跟他们除了工作上的关系，他们对您的影响有哪些？
我看到他们的生活，它是全面性的呈现在我面前。他们完全融入当地的生活，跟当地的人非常有爱心的互动，这真的是深深的感动到我。我想是他们的人格的号召，让我对这个信仰 又真的有好奇，也愿意追求。那很难得的是，他们其实也不像我想象中的传教士，不断的给我各式各样的一种传扬的福音。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第一个传教士告诉我，我的生命，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我的见证。他希望从他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信仰。那我觉得这个让我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哎呀，电线杆上贴了一大堆什么什么天国境啦，或者说你一定要信耶稣啊，不信的话你就会下地狱啊，让人家觉得有点害怕的这种说法。我觉得他们就从生活中见证了基督的信仰，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是完全是这一点来。假如我没有这样一段的工作经验，我觉得我很难，因为周遭的基督徒一方面我接触的不多，再方面好像也没有让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的特质的展现。
是的。最后您在考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您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是为什么？
其实我当时去工作的时候，我心里告诉自己，我绝对不会成为基督徒，我绝对不可能，像我这样子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但是我真的从他们生活中让我看到他们的喜乐平安等等之类，我就对这样的信仰我就产生了好奇，感情上我有向往，理智上我也愿意，就开始愿意追求。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位宣教师为了让我对工作上能够更熟练更有帮助，他就让我跟一位美籍的老姊妹每个礼拜有三次的早上去研读新约
，
我就等于是逐字就这样子去认识新约。我想我的信仰的那个种子是这样子开始埋下的。他们两位不会一直的这样子来传扬吗？在我面前，我导师跟其他教会里面的中国基督徒自认为口才不错，常常舌战群雄，但是他们两位不太这样。我还记得当时第一位苏以诺弟兄在 interview 我的时候，我根本就跟他说，我不觉得 God is love。我非常强烈的表，我觉得人世间有这么多的苦难等等，我说假如 God is love， 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哦，他那时候就在 interview 当中，我们就超过一般他给每一个 interviewee 的那个时间。那我那时候回去我想绝对不可能上榜，就他居然录取了我。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当然也跟我讲了一点理由，我想他大概觉得有点挑战吧。那谢弟兄我也是，他每次碰到我很尖锐的问题他也不正面的回答我。倒是到后来我观察了，在那边生活久了以后，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要开布道大会，我自己主动跟苏弟兄说，哎，我今天想去听。哦，他喜出望外，那我就听了三天的布道。那就这样子观察看看。那我受浸其实是在一个为青少年安排的夏令营，在福隆海边，那时候我看到一群有很多育幼院的小朋友，尤其有一两位特别让我觉得感动，当然还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那些育幼院的小朋友他们都比我年轻，然后他们的家庭都很多变故，都住在育幼院。那有一位生长者总是满脸笑容，哎呀叫我死姐姐啊怎么样，然后旁边的一些其他的基督徒给我很多的启示跟启发。那当然是那天谢弟兄的讲道也特别感动我，刚好就旁边就是海边，我说我想受浸。回想这一段十五个月的工作，我觉得是神的安排。如果不是透过这十五个月的工作，我绝对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机会去深入观察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
师姐妹，我想最后问您一个问题。您是在宣教士的身边为他们工作，然后看到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人格，而您在具体工作的时候，您可能要大量的翻译他们的教材，所以您对圣经这本书是，有很多接触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您对圣经这本书的认识，为什么今天中国人需要读圣经呢？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我跟苏弟兄跟谢弟兄谈到圣经的时候，我认为不该这样不该那样的问题，他们每次都说圣经什么章节这么说，圣经什么章节那么说。我心里想，问题是我根本就不相信这本书说的，你怎么老是用这些话来说服我呢？可是当我变成基督徒以后，我慢慢研读着圣经，我发觉我居然也那么相信他。 而且我还记得谢弟兄跟我说，耶稣这个人只有两种可能，一个真的就是他所宣称的那样，他是救世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生命之粮，他是活水，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是疯子，他是狂人。那你自己想想看，他是狂人还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人，像他所宣称的。当然当我变成基督徒以后，我比较有定期的灵修，我就越来越相信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当你用头脑把圣经当作一本书去研究它的时候，跟你用心去感受它的时候，那个结果是全然不同的。我知道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是用我的头脑去研究它，我去分析它，我就觉得不仅可信，但是当你用你的心去感受它、去接受它的时候，它可以产生无比的力量。
师姐妹，您认为当一个人用心去读圣经、去感受圣经的教导之后，甚至愿意去遵循圣经的教导，您认为圣经可以给一个人还有他的家庭、婚姻、生活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绝对是正面的影响。可能天天跟我在一起的人也许不觉得我有太大的改变，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缺失。但是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大学同学会，那大概是二十年的同学会，有个男同学告诉我说，你跟以前很不一样。那我说哪里不一样，他也说不出来，但我自己知道我以前是个非常有负面情绪的人。我现在还不是那么积极，那么正面，可是我相信我离那一段时间，当我年轻的时候那么叛逆有负面情绪的人，我慢慢的是有改变。跟我接触不是那么频繁，很久没看到我的人，他们看得出我的改变。
是的，今天非常感谢您来跟我们分享您做宣教士秘书的这个经历，还有您自己生命信仰上的改变。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基督徒姐妹，她曾经为两位美国的宣教士担任过他们的秘书，长达大概将近两年左右。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